孔敬，字继公，是会稽山阴人。他的名与宋武帝祖父的名相同，所以用字来称呼。祖父孔瑜是晋朝的车骑将军，父亲孔寅是散骑常侍。继公最初被察举为孝廉，多次升迁到司徒左西院，没有就任，遭遇母亲丧事。隆安五年被启用为山阴县令，没有就任。宋武帝向东征讨孙恩，多次到会稽，经过济公的宅邸。济公正白天躺着睡觉，有一个神人穿着不寻常的衣服对他说，起来，天子在门口。随后就消失了。济公急忙出来，正好看见武帝，就请他进去结交，拉着他的手说，你以后会非常显贵，希望把自身托付给你。于是曲意逢迎，礼待接待，供给非常丰厚。武帝后来征讨孙恩，当时桓玄篡位的迹象已经明显，武帝想在会稽起义。济公认为会稽路途遥远，而且桓玄还没有登上皇位，不如等他篡位后在京口图谋他。武帝也认为对。当时余孝复是会稽内史，济公请求做他的辅司马没有成功，就外出到都城。等到武帝平定桓玄，任命济公为会稽内史，派人带着封官文书去授予，正好与济公相遇。济公就调转船连夜返回，到了就敲门进入郡府。余孝复本来是桓玄任命的，听说桓玄失败，开门请罪。济公安慰勉励他，让他暂且安居，第二天才搬走。济公到任后整顿浮华，惩处游手好闲的人，因此境内肃然清平，多次升迁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。在此之前，吴兴连续有太守去世。传说项羽神是汴山王，住在郡府厅堂，二千担官员常常避开。济公住在厅堂，竟然没有受害。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坚决推辞。义熙八年，再次担任会稽内史，修缮学校，督促考核送习。十年，再次担任右仆射，又推辞不接受，被任命为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十二年退休，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。这一年，武帝北伐，济公请求跟从，被任命为太尉军资祭酒，跟随平定关中和洛阳。宋台刚建立时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又推辞，于是被任命为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。辞官东归，武帝亲自在戏马台为他饯行，百官都赋诗来赞美他的美德。等到武帝受禅即位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推辞多年不接受，去世后被追赠这个官职。他的儿子孔灵福官至丹阳尹、会稽太守，不久加豫章、王刘子上的辅军长史。灵福家原本富裕，产业很广，又在永兴建立别墅，周围33里，水陆田地265顷，包含两座山，还有果园9处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下诏宽恕他，但灵福回答不实，被免官，不久又恢复官职。灵福诚实有才干，不追求奢华装饰，每到一处任职，政绩都整治得当。废帝景和年间，触犯了皇帝身边的近臣，被他们诬陷，派使者用鞭子打死了他。两个儿子孔湛之、孔深之在京城被赐死。明帝即位，追赠灵福金子光禄大夫。深之在大明年间任尚书比部郎。当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和妻子吴氏一起骂母亲皇氏，让他去死。皇氏愤恨自缢而死，正好遇到大赦。按法律，儿子伤害、殴打父母要枭首示众，骂父母要弃世，谋杀丈夫的父母也要弃世，遇到大赦免于刑罚。但补充规定，张江陵骂母亲，母亲因此自杀，比伤害殴打更重。如果按杀人罪论处，则显得过重，用伤害殴打和骂力的条款又显得过轻。制度只有打母亲遇到赦免仍要枭首，没有骂母亲致死遇到赦免的条款。深知议论说，体里悖逆之心而仁者不进入，名字尚且厌恶，何况是人事。所以殴打伤害诅咒法律不宽恕，骂人致死则理无可恕。处罚有从轻的，大概是担心失误而放过善行，寻求法律文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张江陵虽然遇到赦免之恩，按理应该枭首。妻子本来因为道义结合，爱不是天然亲属，皇室所恨，感情不在吴氏身上，免去死罪补充劳役，符合正法。 下诏按深知的议论处理，无事可以弃市。林福的弟弟孔灵运官至著作郎，林运的儿子孔秀之，孔秀之有做官的才能，在齐朝任无县令。有个小孩十岁，偷割了邻居家一捆稻子，秀之将他交给监狱定罪。有人劝他，秀之说十岁就能做盗贼，长大了什么事做不出来。全县都震惊肃然。升任尚书左丞，又因执事闻名。后来兼任左护尚书、廷尉卿，出任临海太守，再任清廉节俭，免郡职回京，进献干姜2000斤。齐武帝嫌少，等知道秀之清廉，才叹息。出京监管吴兴郡，不久被任命为太守，政绩被称为清廉严明。明帝辅政时，防备各藩王，给辅佐官员下密旨，让他们见机行事。隆昌元年，调任秀之为晋西王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代行颍州事务，想让他杀晋西王。秀之推辞，不被允许，想自杀，有人陆贤劝阻他，秀之不听从，于是绝食而死。儿子孔真官至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孔真的儿子孔佑孙任梁朝宁远之江公主部、无锡令。佑孙的儿子孔焕，孔焕字修文，几岁时成为孤儿，被叔父孔前孙抚养，喜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。沛国刘贤以博学著称，常常深深赞叹他，拉着他的手说，从前蔡伯玠的典籍都给了王仲宣，我应当效仿那位蔡君，你无愧于王室。我所保藏的书籍不久将交付给你。在梁朝任尚书仪曹侍郎，当时左护郎沈炯被匿名信诽谤，将要陷入重罪，牵连台阁官员，人人忧虑恐惧。孔焕在朝廷上议论辩理他，最终得以澄清事实。侯景攻陷建业，朝廷士人都被拘禁，有人向贼帅侯子建推荐孔焕，于是脱去枷锁，优厚地对待他，让他掌管文书。当时侯子建是侯景的心腹，朝中士人没有不卑躬屈膝的，唯独孔焕不低头。有人劝孔焕说，不应该如此高傲。孔焕说，我的性命自有安排，怎么能娶媚凶恶之人以求保全呢？当时贼徒掠夺子女，逼迫士人平民，孔焕保护得以保全的人很多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当时天下丧乱，都不能守满3年丧，只有孔焕和吴国张种在寇乱中遵守法度，都以孝道闻名。等到侯景被平定，司徒王僧辩先下发征召文书，引荐他为左西院。梁元帝在荆州即位，征召孔焕和沈炯，王僧辩多次上表请求留下他们。皇帝亲自下诏回复说，孔沈二位士人现在暂且借给你，他就是如此被朝廷重视。王僧辩任扬州刺史，又补任他为中从事使。当时侯景刚被平定，每件事都是草创，典章制度和旧例都不再存在。孔焕见闻广博，记忆力强，明辨旧事，问到没有不知道的。礼仪制度、文书表彰都出自孔焕之手。陈武帝做丞相时，任命他为司徒左长史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北齐派遣东方老，萧鬼来侵犯，四方交通堵塞，粮食运输跟不上，三军的给养只靠都城，于是任命孔焕为健康令。武帝约定日期决战，于是命令孔焕多准备麦饭，用荷叶包裹，一夜之间得到数万包。军人早晨吃完，全部丢弃剩余的，然后决战，大败贼军。武帝受禅即位，升任太子中庶子。永定三年，被任命为晋陵太守。晋陵从宋齐以来是大郡，虽然经过寇贼侵扰，仍然完整殷实，前后太守多行侵扰暴政，孔焕清白自守，妻子儿女都不带到官署，只乘一条船到郡上任，所得的俸禄随即分给孤儿寡妇，郡中人称他为神君。曲阿妇人殷启看到孔焕居住节俭朴素，就送给他一套衣毡。孔焕说，太守身居优厚俸禄，为什么不能办到这些？只是百姓没有周全，不容许独自享受温饱，有劳您的厚意，请不要麻烦。陈文帝即位，征召他为御史中丞。孔焕性情刚直，多次弹劾官员，朝廷非常敬畏他。他又通达政治体制，每次上奏没有不称赞的，各部门积压的事务都交付他咨询决定。升任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、中书舍人。 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不久任武兵尚书。当时文帝身体不适，台阁各项事务都让仆射到仲举一起决断。等到皇帝病重，孔焕与宣帝即到仲举，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之等人入宫侍奉医药。文帝曾对孔焕等人说，现在三方鼎立，应该需要年长的君主，朕想近则效法晋成帝，远则效法殷商之法，你们必须遵从这个意思。孔焕于是流泪哭泣跪下回答说，陛下身体不适，康复不会太久，皇太子正当盛年，圣德日益提升，费力之事我不敢听闻。皇帝说，古代遗留的职臣又在亲身上看到了。于是任用孔焕为太子詹事。废帝即位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出京人南中郎康乐侯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行江州事务。宣帝即位，任始兴王长史。孔焕在职清廉节俭，多有匡正，宣帝嘉奖他，赐米500斛，并多次降下敕书，殷勤慰问。太监六年，任吏部尚书。八年，加侍中。当时有北方边境战事，收复淮河、泗水地区，封赏叙用，纷繁重叠，孔焕接待引进，门前没有停留的宾客。加上他实践人物，熟悉百家族谱，凡是他甄别选拔的士大夫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性情耿介，拒绝一切请托。即使是储君之尊、公侯之重，因私情相求，终究不为所屈。始兴王陈叔霖在襄州时，多次暗示有关部门坚决求取宰相之位。孔焕说，兖州之职本来是根据德行推举，未必是皇族。于是向宣帝直言。皇帝说，始兴王怎么能忽然期望三公，况且朕的儿子为公，必须在鄱阳王之后。孔焕说，臣所见到的也如圣旨。后主当时在东宫，想让江总为太子詹事，命令管记录于告诉孔焕。孔焕说，江总有潘岳、陆机的文采，而没有袁公、齐礼记的德行实学辅佐太子，我私下认为不是合适的人才。后主深感怨恨，于是自己向宣帝进言。宣帝将要答应，孔焕于是上奏说，江总是文采华丽之人，如今皇太子文采不少，不依赖江总。按照臣的愚见，希望选择敦厚稳重之才来担任辅导。皇帝说，谁可以？孔焕说，都官尚书王阔，世代有美德，见识品性敦厚敏锐，可以担任。后主当时也在旁边，于是说，王阔是王太的儿子，不能担任太子詹事。孔焕又说，宋朝范晔就是范太的儿子，也担任太子詹事。后主坚决争辩，皇帝任命江总为詹事，因此违逆了圣意。当初后主想给自己的私宠封官，委婉暗示孔焕，孔焕不听从。等到左仆射陆善调职，宣帝想用孔焕代替陆善，已经草拟诏书完毕，后主阻止，于是没有实行。十四年，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领前军将军，没有赴任，改领红范公卫尉。至德元年去世，年70余岁。有文集15卷，但文4卷。儿子孔绍安、孔绍兴、孔绍忠。孔绍忠字孝阳，也有才学，官至太子洗马、鄱阳王东曹院。孔灵之字彦灵，是块稽山阴人。曾祖父孔群是晋朝御史中丞。祖父孔审是丞相院。父亲孔兴是光禄大夫。灵之刚强正直，有志向气力，年少时喜好文章义理，懂得音律，能下弹棋，精妙擅长草书隶书。桓玄辅政任太尉时，任命他为西阁祭酒。桓玄当时提议想废除钱币，使用谷物布帛。灵芝议论说，红范中的八正，把货币放在食物之后，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需是使用中最要紧的吗？所以圣明的君主制造无用的货币来流通有用的财物，既没有毁坏耗费，又省去了难以运输的劳苦，这就是钱币继承龟甲贝壳的功用，历代不废除的原因。谷物布帛是珍宝，本来用来充作衣食，如今分割它们作为货币，就会导致损害很多，又是商贩手中劳烦，在财阁使用中耗费丢弃，这种弊端从过去就明显了。所以钟繇说，奸巧虚伪的人争着弄湿谷物来谋利，制造薄绢来充作资财。 未待用严刑来制裁，不能禁止。因此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能使国家富裕，也能节省刑罚。如今已经使用却废除它，那么百姓就突然丧失利益，这样有钱无粮的人都坐等饥饿困顿，这是废除钱币的弊端。魏明帝时，钱币废除谷物用了40年，因为对人不方便，于是朝廷大义精明有才通达政事的人没有不认为应该恢复用钱的。他们尚且舍弃谷物布帛而用钱，足以说明谷物布帛的弊端已经在试验中显现了。桓玄又提议恢复肉刑，林芝认为唐虞时代采用象征性的刑罚，夏禹创立了刑法，这是因为淳朴与交薄的时代风气不同，教化方式也随之变化。尚书说刑罚有轻有重，是指根据时代而调整。三代民风淳朴，事物简单，所以很少有人触犯刑法。末代风俗奸巧，事物繁多，所以人们容易触犯法网。如果3000条刑罚施行于衰世，必然会出现鞋子涨价的弊端，这就是武帝不互相沿袭法度，肉刑不能全部恢复的原因。汉文帝怀有仁爱恻隐之心，痛惜自新之路无处可寻，于是改革古法，创立新制，号称刑罚搁置不用，但名义上减轻，而实际上加重，反而更伤害人。所以孝景帝继位后放宽刑罚以求缓和，但缓和导致人们轻慢，又无法禁止奸邪，期望刑罚适中，这在古代被视为美政，历代详细讨论却未能找到恰当的标准。战乱和灾荒之后，犯法的人更多，弃世之刑原本是斩断右脚趾，汉文帝一次失误，后世继承而未改革，所以前贤为此遗憾叹息，议论却未能辨明。钟繇、陈群的意见虽略有不同，都主张用斩右脚趾代替弃世。如果采纳他们的建议，那么被救活的人就多了。将死刑降为活刑，确实是轻法，可以保全性命，繁衍人口，仁德既能记住万物，功绩也能惠及众人。如今最大的忧患是逃亡问题，屡次叛乱而不改正，应该让逃犯无处容身，以此速戒未犯法的人，永远断绝罪恶根源。至于其他条款，应该暂且依照旧制。孔灵芝喜欢依附讨好别人，但徐献之不能顺从旨意，因此不被赏识。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丞、扬州中从事使，所任职位都有政绩。当时朝廷要求众官进献便利国家的建议，议论者认为应该修建学校、抚恤典型、审核官制、明确升降、举荐隐逸、选拔人才、重视农业、减少徭役。孔灵芝在众人意见之外，另外建议说，玺印是用来辨明官爵，建立契约服信的。官职没有比皇帝更大的，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，而传国玉玺历代沿用，玺封的印信世代相传，贵在沿用旧制，无需改作。现今只有为这一官职单独使用一印，至于内外众官，每次升迁都要改印，探求其中的道理，我私下不能理解。如果说官员姓氏不同，与传习不同，那么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更大。如果论名气，虽有公卿的尊贵，不如帝王的重要。如果因为有的官员被诛杀，忌讳其凶秽，那么汉朝沿用秦朝玉玺，延续国祚400年，没听说因为子婴被杀，国家灭亡就抛弃不用。帝王公侯的尊贵，都不怀疑传国玉玺，人臣重僚的卑微，又何必嫌恶直接使用旧印？典籍中没听说过这种说法，推究起来也违背了准则，而中年刻铸浪费工本，金银铜炭的费用不可胜数，这不是遵循旧制简易之道。我请求众官直接使用一印，无需烦劳改作，如果新设官职或者官多印少，印文丢失然后再铸造，这样对朝廷有补益，并非小利。凶门百庄不出于礼典，起源于末代积习成常，于是成为旧俗。从天子到平民，确实有起源的缘由，突然改革必然引起惊骇。但如果无关人情，而有违礼度，保存它没有明确的意义，去掉它没有损失。本当遵循先代典籍，离及后世的谬误。何况又加上游荡的花费，实在成为人们的祸患。凡世人的丧仪多出自民间，没有这种需要，动辄花费10数万，损耗人的财力，而毫无意义。至于贫寒庶民，则人人想尽自己之力，即使家徒四壁，也无不倾家荡产， 所谓葬之以礼，难道就是这样吗？我认为应该一律废除凶门之制。升任尚书吏部郎，义熙十一年被任命为宋武帝的平北征西长史，升任侍中。刘宋台省初建，被任命为宋国侍中。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，明确法令，秉公执法，无所屈从，上奏弹劾尚书令徐献之违反宪典。当时徐献之兼任扬州刺史，孔灵芝的弟弟孔渠之任扬州中从事，徐献之让孔渠之向孔灵芝解释，希望停止追究此事。孔灵芝不允许，说我触犯宰相，罪责只在我一人，你必定不应连坐，何必如此殷勤。从此百官震惊肃然，没有人敢犯禁。武帝非常赞许他，出行经过兰台时亲自驾临。升任祠部尚书，不经营产业，家中尤其贫寒。景平元年去世，追赠太常。儿子孔邈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扬州中从事。孔邈的儿子孔季，孔季字思远，年轻时刚只有气魄，以评判是非为己任。他口吃，喜好读书，很早就出名，历任中书黄门侍郎。起初晋安帝时散骑常侍的选拔声望很高，与侍中不相上下，后来职任闲散，用人逐渐轻视。孝建三年，孝武帝想加重其选拔，于是吏部尚书严峻上奏推举孔季和司徒左长史王景文应选。皇帝不想威权下移，后来将吏部尚书分为二人，以减轻其权力。侍中蔡兴宗对人说，选不重要，常侍闲淡，改换名称而不改变实质，虽然皇帝有意轻重，人心怎能改变呢？不久常侍的选拔又变得低微，选部的尊贵依然如故。大明元年调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义军校尉，历任秘书监、廷尉卿，任御史中丞。因鞭打令史，被有司检举，但被原谅，不予追究。六年任安陆王子随的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。他性情爱喝酒，十酒胀气，每次喝醉就整天不醒，同僚中多有欺辱，尤其不能屈意讨好权贵，没有人不怕他而又恨他。平时生活贫困，没有丰裕的时候也从不放在心上。担任辅长史时，点签禀报事务，不叫上前不敢上前，不让离开不敢离开。虽然罪天居多，但明白小唱正事，醒时判决，从未有羁押。众人都说孔公一个月有二十九日罪，胜过世人二十九日醒。孝武帝每次想召见他，先派人看他罪行。他性情真率朴素，不崇尚矫饰，遇到宝物珍玩，使用起来毫不犹豫，而其他物品粗糙破旧，始终不换。当时吴郡顾季之也崇尚简朴，衣服器用都选择简陋的。刘宋时代清简之人称这二人。孔季的弟弟孔道存、堂弟孔辉颇经营产业，两个弟弟请假东归，孔季到江边迎接他们，看到十多船物资，都是棉绢纸席之类。孔季假装高兴，对他们说，我近来匮乏，得到这些很需要。于是命人放在岸边，然后正色说道，你们舔烈士流，何至于回东方做商人？命人全部烧掉才离开。在此之前，宇辉之任御史中丞，性情豪奢华丽，服饰玩物很奢华。孔季接替他，衣冠器用无不粗陋。兰台令史都是三无妇人，都有轻视他的意思。孔季蓬头缓带，风貌清俊严肃，众人都重足而立，屏息静气，不敢欺犯。宇辉之字景游，颍川鄢陵人，后来死于南东海太守任上。孔季后来任司徒左长史，孔道存接替孔季任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。当时东方大旱，都城米价昂贵，一斗将近百钱。孔道存担心孔季匮乏，派官吏在五百斛米送给他。孔季叫来官吏对他说，我在那里三年，离职时没有置办路粮，你到那里不久，乃能得到这些米，可以把米再回去。官吏说，自古以来没有在米逆甩上的，都城米贵，请求在这里卖掉。孔季不听从，官吏于是载米返回。永光元年升任侍中，后来任浔阳王右军长史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明帝即位，召他任太子詹事，派员左立平西司马与业任右军司马，代理孔季的会稽郡事务。当时尚有反叛， 明帝派都水使者孔藻到东方慰劳。孔藻到达后，对孔季说，废帝奢侈浪费，仓储耗尽，都城空虚，资用已经枯竭。如今南北同时起事，远近叛离，如果雍武郡的精锐招动三吴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孔季赞同他的话，于是发兵持送檄文。孔季的儿子孔长恭、孔藻的两个儿子孔鄢、孔玄都在都城，派人密信报告。太十二年正月，都逃往东方叛变。孔季送信邀约吴郡太守顾琛，顾琛因母亲年老，又靠近建业，与长子顾宝素谋划未决。小儿子顾宝先当时任山阴令，派人急速报告顾琛，说南方军队已尽，朝廷孤弱，不立即顺从，必有覆灭之祸。孔季的前锋军队已过浙江，顾琛于是聚郡一同反叛。吴兴太守王谭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彪同时响应。于夜东行后，明帝立即让他接替刘延熙任义兴太守，让刘延熙任巴陵王刘修若的镇东长史。于夜到达长塘湖，就与刘延熙会合。明帝派建威将军沈怀明向东征讨，尚书张勇相继进军，巴陵王刘修若统领东讨各军。当时孔季所派孙谭贯等军驻扎在晋陵九里，布阵很盛大。沈怀明到达奔牛，所领兵力弱小，张勇到达曲阿，不知沈怀明安危，退回到延陵投靠刘修若。诸将帅都劝退守破冈，刘修若下令敢有说退的斩首，众人稍安定。君主刘亮又随后到达，兵力转集，人心才安定。当时齐高帝率军东讨，与张勇等在晋陵九里曲节营与东军相持。明帝派机设将军江方兴、南台御史王道龙到晋陵观察贼军形势，贼帅孙谭贯、程汉宗、陈景远共有五城互相连接，程汉宗的城还未坚固，王道龙率所部急攻，不久呈现，斩程汉宗首级。刘亮果敢强劲，善用刀盾，于是背盾前进，直入重栅，众军跟随，立即都攻破。齐高帝与张勇等乘胜持机，又大破贼军。孙谭贯因此败走，孔藻与王谭生焚烧仓库，逃奔钱塘。会稽听说西军逐渐逼近，将士大多逃亡，孔季无法控制。上虞令王彦起兵攻打郡城，孔季忧虑惊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当夜率千人声称东讨，实际上直奔十四，遇到潮水干涸无法前进，部众全部叛逃。门生用小船载着他逃到山脊村，村民将他绑送王彦。王彦调侃说，这事是孔藻所为，与你无关，可以写个手词，我会为你向上申说。孔季说，江东的事务没有不是由我决定的，推卸罪责以求活命，这是你们这类人的行为。王彦于是在东阁外斩杀他，临死前请求喝酒，说这是我平生的喜好。顾琛、王谭生、袁彪等都到吴喜那里认罪，吴喜全都赦免了他们。东军将领共76人，阵前斩17人，其余都赦免。孔季起兵时，梦见在宣阳门道上行走，环顾四周都是丘陵。孔季醒来，私下对别人说，丘陵是不平的，健康恐怕难以攻克。孔季的弟弟孔道存官至黄门吏部郎、南海太守，晋安王刘子勋建立伪号，任命他为侍中，代理雍州事务，事败被杀。殷景仁，陈郡长平人，曾祖殷荣，晋朝太常，祖父殷茂之，特进左光禄大夫，父亲殷道玉早逝。殷景仁年少就有成大器的气量，司徒王密见到他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任宋武帝太尉行参军，历任中书侍郎。殷景仁不作文，而思维敏捷有思想，不谈义理，而深刻通达道理。至于国典朝仪、旧章记注，无不撰写记录，有识之士知道他有经世之志。他曾建议请百官举荐人才，根据所见之人的才能优劣来升降官员，武帝很了解他。少帝即位，补任侍中，多次上表辞让。夏幽赵同意他的请求，任黄门侍郎，历任左卫将军。文帝即位，对他更加信任厚待，不久升任侍中，仍兼左卫将军。当时他与王华、王谭守、刘湛四人同为侍中，以风度才干局度， 为一时之冠，同时生进的美事，近代无人能及。元嘉三年，皇帝亲征谢惠，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，殷景仁长期值班，共同掌管留守事务。谢惠平定后，接替道彦之任中领军，侍中依旧。文帝的生母张太后早逝，文帝侍奉太后母亲苏氏很恭敬。六年，苏氏去世，皇帝亲自前往哭吊，下诏想遵循两汉推恩的典制。殷景仁议论认为，汉朝推恩家绝，当时承接秦朝弊端，儒术衰微，恐怕不是圣明之士应当效法的。晋朝借鉴夏商周二代，朝政有所依据，国君的举动必定记录，哲王所慎重。体现至公的人，将爵赏置于无私。奉行天统的人，常常委屈私情以申明制度，这样才能取信万国，留给后嗣法则。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母亲去世，丧事完毕后，被启用为领军将军，他坚决推辞。皇帝派属官代为行拜官礼，又派中书舍人周纠用车将他载到官署。扶丧期满后，升任尚书仆射。太子詹事刘湛接替他担任领军将军。刘湛与殷景仁一向交好，都受到武帝的知遇，都曾被许诺日后可任宰相。刘湛常在外地任职。适逢王弘、王华、王谭相继去世，殷景仁便召刘湛回朝，一同参与朝政。刘湛回朝后，认为殷景仁的职位待遇本不比自己高，如今却位居自己之上，心中非常愤恨。他知道文帝信任倚重殷景仁，无法改变，于是深交司徒彭城王刘义康，想依靠宰相的权势来排挤他。元嘉十二年，殷景仁升任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仍兼任尚书仆射，不久又加领吏部。刘湛更加愤怒，刘义康采纳刘湛的意见，在文帝面前诋毁殷景仁，但文帝对殷景仁的待遇却更加优厚。殷景仁秘密陈奏项王权力过重，不是国家的长久之计，文帝认为说得对。殷景仁对亲戚故旧感叹说，我把他引荐入朝，他却反过来咬人。于是声称有病请求解职，未被允许，让他居家养病。刘湛提议想派人在外面装作盗匪模样杀掉殷景仁，认为文帝即使知道，也应该不会伤害他与刘义康的至亲之情。文帝隐约听到风声，便将殷景仁迁到西掖门外的敬鄱阳王旧宅作为护军府，那里靠近宫禁，所以刘湛的计谋未能实行。殷景仁卧病五年，虽然不见皇帝，但秘密书信往来，每天十几封，朝政大小事情都来咨询他，行迹十分隐秘，没有人能窥探到其中的内情。等到将要收捕刘湛的那天，殷景仁便整理衣冠。他卧病已久，左右侍从都不明白他的用意。当天夜里，文帝出临华林园延贤堂召见他，殷景仁仍说脚有病，坐在小轿上就坐，诛杀处分的各项事宜全都委托给他。殷景仁接替刘义康任扬州刺史，仍兼仆射、吏部，派使者授予印绶，主簿代为拜官完毕，便觉得病情加重，神志错乱。他性格原本宽厚，却忽然变得苛刻暴力，问左右侍从说，今年男子结婚多还是女子出嫁多？这年冬天大雪，殷景仁乘车出来办公观望，忽然惊叫道，门阁前怎么会有大树？过了一会儿又说，是我弄错了。病重时，文帝认为他在扬州任职不力，让他回朝住在仆射下省。担任扬州刺史总共一个多月便去世了，有人说他见到了刘湛的鬼魂作祟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为文成公。大明五年，孝武帝出行经过殷景仁墓地，下诏派人前往祭祀。其子殷道京幼年不聪慧，官至太中大夫。殷道京之子殷恒，明帝时官至侍中、度支尚书。殷父亲患病日久，被有司弹劾。诏书说，殷道京生来就有病，更无其他横疾。殷恒因愚笨惯于懒惰，长久妨碍清要官序，可免职受散其常事。殷纯字翠远，是殷景仁的堂弟，祖父殷允晋朝太常，父亲殷穆殷和顺谨慎著称，从武兵尚书出任宋武帝相国左长史。元嘉年间官至特进，有光禄大夫兼史兴王师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元子。殷纯年少好学，有美好名声， 历任中书黄门侍郎。黄门郎职务清要机要，本应留宿门下省，因父亲年老，特许他回家居住。他高洁简约，寡言少语，早有清高志趣，爱好文章义理，从未放弃。在秘书阁撰写了四部书大目，共40卷，流行于世。元嘉11年去世，朝廷深感痛惜。其子殷福有父亲风范，曾与侍中何煦一同吃饭，殷福的汤羹吃完了，何煦说：“给你添点纯羹。”何煦是司空何无忌的儿子。殷福慢慢放下筷子说：“何无忌讳。”殷福官至吏部郎，任顺帝府军长史。其子殷真字厚同，幼年有名声和品行，袁粲、楚燕回都赏识他，每次到这两位公卿的府上，总是倾谈终日。王翦任丹阳尹时，引荐他为郡丞。袁昂先被任命为秘书丞，请殷真写一篇到任谢表。殷真回答说：“为什么不请我代行拜官礼，却请我代写谢表？”于是没有为他写。历任太子洗马。殷纯之弟殷冲，字希远，官至御史中丞，有司职之称，两次升迁为度支尚书。元兄刘绍的妃子是殷纯的女儿，而殷冲在东宫时受到刘绍的知遇。刘绍弑君自立后，任命殷冲为司隶校尉。殷冲有学识文采，刘绍让他撰写尚书檄文，隶属孝武帝罪状，他也为刘绍尽力。建业平定后被赐死。殷冲之弟殷旦，字仪远，也历任黄门侍郎、吏部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大明年间又因文章被赏识。史臣论说，济公殷景仁的时运契合于兴亡，皇帝对他的恩遇深如故旧，等到官位达到尊崇显赫，却常保持谦逊退让。看他持守满盈的戒律，足以追步古贤。秀之殷纯有贞洁朴素的风范，不踏不义之地。周易说，王臣勤勉不懈，其行动正直。修文殷景仁立身行事的准则，可说接近于此。灵芝殷冲得两条建议，深通答辩之道。即殷旦持身的节操也可称一时之良，但听信言论却违背常理，晚年导致腐败，可悲啊。景仁殷景仁远大的情怀，在最初出世时就已显现，元嘉盛世最终成为宗臣，言听计从，于此为重，美啊。